第二十三章，庇利亚和雅典。本章根据《使徒行传》17章11到34节。保罗在庇利亚遇到一般愿意研究他所教导之真理的犹太人。路加的记载论到他们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真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律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庇利亚人并没有因偏见而心胸狭窄，他们乐愿研究使徒所传讲之道理的真实性。他们查考圣经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要学习其中有关应许之弥赛亚的写作。他们天天考察那出自灵感的记录。当他们将经文互相对照时，天上的使者就在他们身边，启发他们的思想，并感动他们的心灵。福音的真理无论在何处传开，总有一些诚心乐意行义的人，因而殷勤查考圣经。在世界历史的最后几幕正在演变时，如果那些听见的具有考验作用之真理的人能效法庇利亚人的榜样，天天查考圣经，并将那传给他们的信息与上帝的话做一比较，那么现今信主之人较为稀少的地方，就必有很多人遵守上帝律法的训诲了。可惜每当那不受人欢迎的圣经真理提出时，许多人却不肯这样着手查考。他们虽不能反驳圣经中简明的教训，却对研究所提供的凭据显出一种极端显艳的态度。还有一些人认为即使这些道理是真的，但接受这种新的亮光与否却是无关重要的，而且他们还拒受仇敌所用来引人陷入迷途的悦耳虚言。这样他们的心就因谬道而昏蒙，于是他们就与上天隔绝了。人人都要按照那已赐予的亮光受审判。主差遣他的使者出去传扬救恩的信息，那些听他的人都要为他们以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仆人的话而负责。凡诚心寻求真理的人，必要根据上帝的圣言仔细研究所提供他们的道理。帖撒罗尼迦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对于使徒满怀嫉妒和仇恨，他们将使徒赶出他们的城还不以为足，竟追踪到庇利亚来，鼓动下流社会之人暴怒的情绪来攻击使徒。弟兄们唯恐保罗仍留该处必遭毒害，便送他到雅典去，并派庇利亚几个新进信道的人陪他同去。逼迫就是这样逐城的追随着真理的教师。基督的仇敌不能阻止福音的进展，但他们却颇为成功的使使徒的工作非常艰苦。然而保罗竟冒着反对和冲突而稳步前进，坚决执行上帝在耶路撒冷的意象中所向的启示的旨意。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的匆匆离开庇利亚，致使他没有机会按照预定计划去访问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使徒到了雅典，就打发庇利亚的弟兄带信回去，叫希拉和提摩太立即到他这里来。提摩太曾在保罗离开之前到了庇利亚，并与希拉一同留在那里维持着已有良好成绩的工作，将信仰的原则教导那些心境悔改的人。雅典城乃是当时信奉异教者的中心都市，保罗在这里所遇到的并不是一群像在路斯德城所遇到的那样无知而轻信的平民，而是一般以知识和文化而闻名的人。到处所见的竟是他们历史上和诗歌中的神祇与尊崇为神之英雄的塑像，又有伟大的建筑和绘画代表国家的光荣与对异教神明的普遍敬拜。人们的感觉都因艺术的华美和壮丽而陶醉了，各处都有花费巨大、建筑宏伟的殿堂庙宇，也有许多雕刻、神龛和碑匾， 记载军事的胜利和名人的事迹。这一切使雅典成了一个庞大的美术陈列馆。当保罗看到周围富丽堂皇的景象，并看到全城沉溺于拜偶像之风时，他就为那位在各方面受到侮辱的上帝而大发热心。他的心对雅典的人民也深表怜惜，因为他们虽有昌明的文化，却不认识真神上帝。使徒并没有因在这学术中心所看到的事物而有所迷惑，他那属灵的天性敏为天上的事物所吸引，以致在他的眼中，那四维的奢华壮丽若比起那永不衰残之丰盛所有的喜乐和光荣就毫无价值了。当他看到雅典的宏伟时，他就体会到他对于爱好美术和科学之人的蛊惑力，而他心中也就深深地感到当前工作的重要了。保罗在这不敬拜上帝的大城市中，颇为寂寞之感所困扰，而渴望他同工的同情与协助。就人类的友谊来说，他觉得自己是全然孤独的。在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中，他用独自等待雅典一句话来说明了当时的情绪。那时摆在他面前显然无法克服的障碍，使得几乎觉得并无希望，企图打动人们的心。保罗在等待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并不是闲懒的，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但是他在雅典城主要的工作乃是要将救恩的信息传给那些对于上帝和他为堕落人类所有旨意并无明智观念的人。这位使徒很快就要遇见最诡异最诱人方式的邪教了。雅典的大人物不久就听说有一位很特别的教师来到该城，向民众传扬一种新奇的道理。其中有几个人找到保罗和他谈论，很快就有一大群听众聚集在他们周围。有些人蓄意要讥诮这位使徒，认为他在社会地位和知识上还不如他们。这些人互相嘲笑说，这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其他的人则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就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那些在世上与保罗争论的人中，有的是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但这些人连同一切与他接触到的人，不久就看出他的学识比他们还丰富，他的智力博得了学者的尊敬，而他的热切而合乎逻辑的理论以及他的口才吸引了所有听众的注意。他的听众认明他并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却能以折服人的论据支持他所讲的道理来应付各阶层的人。保罗就是这样勇敢的对抗，根据那反对他的人自己的理由去应付他们，以伦理应付伦理，以哲学应付哲学，以口才应付口才。他那信奉异教的反对者，那因传说外邦鬼神而被定死罪的苏格拉底的厄运，他们劝诫保罗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冒性命的危险。但使徒的讲论吸住了众人的注意，他那淳朴的智慧博得了他们的尊敬和钦佩。他并没有因这些哲学的讥讽或学问而哑口无言，反而使他们确信他是坚决要在他们中间完成自己的使命，并甘冒一切的危险来传讲自己的信息。因此他们决定给他一个公正的发言机会，于是他们把他带到雅列巴谷，这是全雅典一个最神圣的场所。一回忆或联想到这个地点，就使人不由得生出迷信式的尊敬，甚至有些人会生出畏惧的心理。凡有关宗教的事项都要在这个地方，有一般对有关道德和政治的重大问题担任最后仲裁者予以慎重的考虑。这里既远离熙攘街道的喧嚣，也没有嘈杂辩论的骚乱，因而使徒得以畅言无阻。在他的四周聚集了一般诗人、美术家和哲学家，雅典的学者和哲士。他们对他说，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在那责无旁贷的严肃时刻，使徒却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他心中负有传扬紧要信息的重任，他口中发出的言论使听众深信那并非胡言乱语的人。他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虽然具有一切的智慧和普通知识，但对于创造宇宙的上帝却是蒙昧无知的。然而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渴望更大亮光的人，这些人正在伸手寻找无穷之主呢。保罗举手指着那满是偶像的庙宇，倾吐了他心灵中的烦累，并说明了雅典人所信奉宗教的虚妄。听众中最有智慧的人听到他的理论也不胜惊愕，他显明自己熟悉他们的美术、文学和宗教，他指出他们的雕像和神像，宣称上帝绝不能比拟人所设计的形象，这些雕刻的神像一点也不能代表耶和华的荣耀。他提醒他们说，这些神像没有生命，而是受人力支配的，不见人手它就不能移动。因此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他们所敬拜的偶像高出一筹。保罗指引他那拜偶像之听众的心思超越他们虚假宗教的范围，而注意到他们所称为喂食之神的上帝，并对他具有正确的见解。他这时向他们所宣布的这位真神，乃是不依靠人，也不需要从人手中得什么来增进他的权柄和荣耀。保罗诚恳而合理地提出真神上帝的圣德，他创造的大能以及他掌管万有之美意的存在，众人都惊异地出神了。使徒以恳挚而热切的口才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诸天尚且不足上帝居住的，何况人手所造的殿呢？在那个讲究阶级制度的时代中，人权时常是得不到认可的，而保罗竟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伟大真理，宣称上帝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在上帝看来，人人一律平等，个人都当尊创造主为至上。随后使徒又说明上帝恩典和慈悲的旨意是如何的，像一条金线一般交织在他对待人类的一切作为中。他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指着他周围高贵的人们，并借用他们自己世人的话语说明无穷尽的上帝为父，而他们乃是他的儿女。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犹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在基督降临以前的黑暗时期中，神圣的统治者并不计较异教徒拜偶像的罪，然而现在他也借他的儿子将真理的光赐给人，所以他指望人人，不单是那些贫穷卑微的人，连那些骄傲的哲学家和地上的君王都要悔改以致得救。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将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一提到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人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使徒在这异邦的学术中心雅典城的工作就此结束了。因为雅典人坚决不肯放弃拜偶像的习惯而转离了真宗教的亮光。当一个民族完全满足于其本身的成就时，就不容易再期望他们有什么进步了。雅典人虽然以学术及文化而自豪，但他们的生活却不断的日趋腐败，并寓意满足于拜偶像的玄虚奥秘。在那些听保罗讲道的人中，有些人因所传的真理而生出了感悟，可是他们不肯自卑承认上帝，也不肯接受救恩的计划。雄辩的辞令或有力的论据都不足以使一个罪人悔改，唯有上帝的能力才能使真理深入人心。但那坚决转离这能力的人却无法达到。希律尼人虽然追求智慧，但十字架的信息在他们倒看为愚拙，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智慧较比那从上头来的智慧更高。雅典人因智慧与人的聪明而骄傲，这乃是福音的信息在他们中间没有多少成功的原因。具有属世智慧的人若以可怜丧亡的罪人身份来到基督面前，他们就必具有得救的智慧。但是那些以高贵身份前来并表扬自己的智慧的人，就必得不着唯有他才能赐予的真光和知识。保罗就是这样应付当日的异教。他在雅典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最有名望的公民之一丢尼修和一些别的人接受了福音的信息，并与信徒完全联合一致。圣经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窥见雅典人生活的一般。他们虽然拥有一切的知识、文化和艺术，却依然沉溺于罪恶之中，也得以看出上帝如何借着他的仆人谴责了拜偶像之风与骄傲自满之人的罪恶。灵感之笔所记录的使徒的言论以及有关他的态度与环境的描述，都要流传以后各世代，为他那毫不动摇的信心，他那在孤寂与苦难中的勇敢，以及他那在异教中心为基督教获知的胜利做见证。保罗的言论包含了对教会的知识宝藏。他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可能很容易地说一些话，以致触犯他那些骄傲的听众，而使自己陷于困难的境地。如果他的话直接打击到他们的神明和城内的大人物，他就难免有遭遇苏格拉底之厄运的危险。但他以一种出于神圣之爱的机制，小心翼翼地向他们显示他们所不认识的真神上帝，借此引导他们的思想转离异教的神明。今日，圣经的真理要传给世上的大人物，让他们可以在服从上帝的律法与忠顺邪恶之君二者之间做一选择。上帝将永远的真理，就是那使他们有得救智慧的真理摆在他们面前，但他并不勉强他们接受。如果他们转离真理，他就任凭他们，让他们去自食其果。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许多最伟大的学者和政治家，世界上最卓越的人物，必要在这末后的日子转离真光，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然而上帝的仆人仍需善用每一项机会，将真理传达给这般人。其中必有一些人承认自己对于上帝的事蒙昧无知，并在那位大教士耶稣的脚前做谦卑的领教者。为上帝做工的人，在努力接近上流社会人士时，需具有坚强的信心。从外表上看来，似乎是形势险恶，但即使在黑暗的时辰，上方仍有亮光。那些爱上帝并侍奉他的人，必定每日重新得力。 无穷之主的智慧可以任凭他们取用，使他们在实行他的旨意时不至于犯错误。这些工人务必坚持信心，始终不渝，总要记得上帝真理的光辉必须照耀在笼罩着这世界的黑暗之中。上帝的工作是不容有灰心丧志的，献身工人的信心必须经得起一切的考验。上帝能以并且愿意赋予他仆人所需要的一切力量，并赐给他们在各种困难形势下所必须的智慧。他必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成就一切，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